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南夷的军长有几十个，其中夜郎最大。夜郎的西边弥墨之类的部族也有几十个，其中滇最大。从滇往北军长有几十个，其中穷都最大。这些部族的人都梳着锥形发髻，从事农耕，有聚居的诚意。他们以外的地方，西边从同氏往东，北边到夜余，称为西昆明。人们边发随牲畜迁徙，没有固定住处，也没有军长，方圆可达数千里。从西往东北军长有几十个，其中西左都最大。从左往东北军长有几十个，其中染芒最大。他们的风俗，有的定居，有的迁徙，都在蜀地的西边。从芒往东北军长有几十个，其中白马最大，都是低族之类。这些都属于巴蜀西南以外的蛮夷。当初楚威王时，派将军庄敲率兵沿江而上，攻取巴黔中以西的地区。庄敲是楚庄王的后代。庄敲到达滇池，滇池方圆300里，旁边有平坦肥沃的土地数千里，他以武力征服并使那里归属于楚。他要回去报告，正逢秦国攻打并夺取了楚国的巴黔中郡，道路阻塞不通，于是他就率部众在滇地称王，改变服装，顺从当地风俗来统治他们。秦朝时曾攻破滇地，开通了五尺道，在这些国家中设置了一些官吏。十几年后秦朝灭亡，等到汉朝建立，都放弃了对这些国家的管理，而关闭了蜀地原来的边界。八蜀的百姓有时偷偷出关经商，换取着地的马、薄地的铜仆和牦牛，因此八蜀变得富裕。建元六年，大行王辉攻打东越，东越人杀死东越王颖来回报。王辉凭借军威派藩阳，令唐蒙委婉地劝说南越。南越人给唐蒙吃蜀地的举将，唐蒙问从哪里来的，回答从西北的臧柯江来，江宽数里，流经番禺城下。唐蒙回到长安，问蜀地的商人，只有蜀地出产举将，很多人偷偷带出去卖给夜郎。夜郎靠近臧柯江，江宽100多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用财物使夜郎归属一使，西边到同师，但也不能像臣子那样使唤夜郎。唐蒙于是上书劝说皇上，南越王用黄武左道，地盘东西10000多里，名义上是外臣，实际上是益州之主。现在从长沙、豫章前往，水路多阻断，难以通行。我听说夜郎有精兵可得10万，乘船沿臧柯江而下，出其不意，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迹。如果凭借汉朝的强大，八蜀的富饶，打通通往夜郎的道路，设置官吏非常容易。皇上同意了，于是任命唐蒙为郎中将，率领1000人，携带粮食辎重的10000多人，从巴的扶关进入，于是见到了夜郎侯多同。唐蒙后加赏赐，用威德小谕他，约定设置官吏，让他的儿子担任县令。夜郎旁边的小城邑都贪图汉朝的丝绸，认为汉朝道路艰险，终究不能占有他们，于是暂且听从了唐蒙的约定。唐蒙回来报告，于是将夜郎设置为黔维郡，征发巴蜀地士族修路，从博道修到臧柯江。蜀人司马相如也说西夷的穷，左可以设置郡，于是派司马相如以郎中将的身份前往小玉，都像南夷一样设置一个都尉，10几个县归属蜀郡。在这个时候，八蜀西郡通往西南夷的道路，运输物资互相接济。过了几年，道路不通，士族疲惫饥饿，遭受蜀师，死亡的人很多。西南夷又多次反叛，发兵攻打，耗费无功。皇上对此忧虑，派公孙弘前往视察询问。公孙弘回来报告，这样做不利。等到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，当时正在修筑朔方，据守黄河，驱逐匈奴。公孙弘等人就说西南夷有害，可以暂时停止，专心对付匈奴。皇上同意了，停止了西夷的经略，只设置了南夷的2个县和1个都尉，逐渐让黔维郡自己保全。到了元寿元年，博望侯张骞说出使大夏时，见到了蜀地的布和穷得的竹杖，问从哪里来的，回答从东南的申毒国，大约几千里远，从蜀地商人那里买来的。有人听说穷地西边大约2000里有申毒国， 张骞于是极力说，大夏在汉朝西南，仰慕中国，但担心匈奴隔断他们的通道，如果真能打通蜀地，申独国的道路就近便，又没有危害。于是天子命令王冉子、白史昌、吕越人等十几批人从西南夷寻找道路，前去寻找申独国。到达滇国，滇王当羌瑜是留下他们寻找道路，四年多都被昆明阻挡，没有人能通过。滇王对汉朝使者说，汉朝与我相比哪个大？夜郎侯也是这样，各自以为自己是一州之王，不知道汉朝广大。使者回来于是极力说，滇国是个大国，值得招来亲近依附。天子注意到了，等到南越反叛，皇上派迟一侯利用前为郡征发南夷的军队，且蓝军害怕远征，邻国会掳掠他的老弱，于是与其部众反叛，杀了汉朝使者和前为太守。汉朝于是征发巴蜀的罪人，应当攻打南越的巴校尉去攻打他们。正逢南越已被攻破，汉朝的巴校尉按兵不动，中郎将郭昌、魏广率兵返回，顺路诛杀了阻塞颠道的居兰，斩首几万人，于是平定了南夷，设置为臧科郡。夜郎侯起初倚仗南越，南越被灭后回军诛杀反叛者，夜郎于是入朝称臣，皇上封他为夜郎王。南越被攻破后，等到汉朝诛杀了且兰、琼军，并杀了左侯，冉芒都震惊恐惧，请求臣服，设置官吏，将琼都设置为越西郡，作都为沈黎郡，冉芒为文山郡，广汉西边的白马为武都郡。派王冉于利用南越被攻破以及诛杀南夷的军威，委婉的小谕滇王入朝。滇王有部众几万人，他旁边东北的劳申、弥莫都与他是同姓，互相依仗，不肯听从。劳申、弥莫多次侵犯汉朝使者和立足。元丰二年，天子征发巴蜀的军队攻打并消灭了劳申、弥莫，兵临滇国。滇王开始表现出善意，因此没有被杀。滇王离开西夷，滇国全国投降，请求设置官吏入朝，于是设置为益州郡，赐给滇王王印，让他继续统治他的百姓。西南夷的军长有上百个，只有夜郎、滇王接受了王印。滇是个小国，却最受宠幸。23年后，孝昭始元元年，益州的连头、孤增百姓反叛，杀了长吏、臧科、弹指、同病等24城邑，总共3万多人一起反叛。朝廷派水衡都尉征发蜀郡，前为的快速部队10000多人攻打臧科，大败叛军。三年后，孤增、夜余又反叛，派水衡都尉吕辟胡率领郡兵攻打。吕辟胡不进军，蛮夷于是杀了益州太守，乘胜与吕辟胡交战，士兵战死和淹死的有4000多人。第二年，又派军政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人一起进军，大败益州叛军，斩首俘获5万多人，缴获牲畜10多万。皇上说，金巨挺侯王波率领他的诚意军长百姓攻打反叛者，斩首俘获有功，封王波为金巨挺王。大鸿胪田广明赐爵关内侯，食邑300户。之后隔了一年，武都敌人反叛，派直金吾马事件，龙额侯韩增与大鸿胪田广明率兵攻打。到了成帝和平年间，夜郎王兴与金巨挺王宇、洛卧侯瑜互相举兵攻打。臧科太守请求发兵诛杀兴等人，议论的人认为道路遥远不可攻打，于是派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去和解。兴等人不服从命令，刻了木头向汉朝官吏立在路旁射他。杜钦劝大将军王凤说，太中大夫张匡奉命去和解蛮夷王侯，王侯接受诏命后又互相攻打，轻视汉朝使者，不畏惧国威，其效果可见。恐怕议论的人犹豫不决，又坚持和解，太守观察动静有变，才上报，这样又会拖延一段时间，王侯得以收拢其部众，巩固其阴谋，党羽相助众多，各不相让，必定互相消灭。他们自知罪责已成，疯狂冒犯守卫，远逃到温蜀毒草之地，即使有孙武、吴起那样的将领，孟奔、夏玉那样的勇士，也如同进入水火，进去必然焦煤，智慧和勇力无处施展。屯田防守费用不可估量，应当趁他们罪恶未成，尚未怀疑汉朝要诛杀，暗中命令庞峻的守卫训练士兵战马，大司农预先调集粮食囤积在要害处，选拔称职的太守前往， 在秋凉时进入，诛杀那些尤其不轨的王侯。如果认为那是不毛之地，无用的百姓，圣王不应劳累中国，应该撤销郡，放弃那些百姓，断绝与王侯的往来。如果认为先帝所建立的累世功业不可毁坏，也应该趁其萌芽，早日断绝，等到已经成型，然后出兵作战，那么百姓就会受害。大将军王凤于是推荐京城司马陈立担任臧科太守。陈立是临邛人，先前担任连冉长，不为令，蛮夷都畏惧他。等到了臧科，告于夜郎王兴，兴不服从命令，陈立请求诛杀他，未得到批复，于是带着几十个吏员出行献礼，到了新的国都且同亭召见兴。兴率领几千人来到亭，带着几十个义军入见陈立。陈立一一责备，于是砍了兴的头。义军说，将军诛杀无道，为民除害，请让我出去小谕示众，把兴的头斩示给他们看，都放下兵器投降。金巨挺王宇、漏卧侯于震惊恐惧，献上粮食千斛、牛羊犒劳官力士卒。陈立回到郡城，兴的妻子父亲翁止与兴的儿子邪物收集残余兵力，胁迫旁边22个城邑反叛。到了冬天，陈立上奏招募各部夷人与都尉长史分头率兵攻打翁止等人。翁止占据险要筑垒，陈立派骑兵断绝他的粮道，用反间计引诱他的部众。都尉万年说，军队久不绝，费用不可供给，独自率兵前进败逃，奔向陈立的营寨。陈立发怒，大声呵斥并命令格杀他。都尉又回去作战，陈立率兵救援。当时天旱，陈立攻打并断绝他的水道。蛮夷一起杀了翁止，拿着他的头出将。陈立平定西夷后被征召到京师。正逢八郡有盗贼，又任命陈立为八郡太守，俸禄为中二千担，赐爵左庶长。调任天水太守，鼓励百姓务农养蚕，政绩为天下最好，赐金40斤。入朝担任左曹卫将军、护军都尉，在任上去世。王莽篡位，改变汉朝制度，贬金巨挺王为侯。王韩怨恨，臧科大引周青用欺诈手段杀了王韩。王韩的弟弟王成攻打并杀了周青，周俊攻打他不能制服。三边蛮夷忧愁骚扰，全部反叛，又杀了益州大尹成龙。王莽派平蛮将军冯茂征发巴、蜀、前围的官吏士卒向百姓征收赋税来供给，攻打益州。历时三年，因疾病死亡的有十分之七。巴、蜀骚动，王莽召回冯茂，杀了他。又派宁使将军连丹与雍部牧使熊大举征发天水、陇西的骑士、广汉、巴、蜀、前围的官吏百姓10万人，运输的人合计20万人，攻打益州。刚到，斩首几千人。此后军粮前后接济不上，士卒饥饿疾病，三年多死亡几万人。而越西蛮夷仁贵也杀了太守梅根，自立为穷古王。正逢王莽失败，汉朝复兴，杀了仁贵，恢复旧号。南越王赵佗是真定人。秦朝吞并天下，攻取平定阳越，设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将犯罪的人迁徙到那里与越人杂居。13年后，到秦二世时，南海魏仁嚣病重将死，召来龙川令赵佗告诉他说，听说陈胜等人作乱，豪杰背叛秦朝，互相自立，南海地处偏僻遥远，恐怕盗贼侵扰此地，我想发兵断绝新修的道路，自我防备，等待诸侯变故，正巧病重。况且番禺被靠山险，南北东西数千里，有不少中原人辅助，这也是益州之主，可以建立国家。郡中长吏没有值得商议的人，所以召你来告知。于是给赵佗任命文书，代理南海卫事务。任嚣死后，赵佗立即传檄文告知横浦、阳山、黄溪官说，盗贼将要到来，赶快断绝道路，聚集兵力自守。于是逐渐依法诛杀秦朝设置的官吏，用自己的党羽担任代理官员。秦朝灭亡后，赵佗就攻打吞并了桂林、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高帝平定天下后，因为中原劳苦，所以放过赵佗没有诛杀。11年，派陆贾立赵佗为南越王，分福信通史，让他和几百越不要成为南边的祸害，与长沙接近。高后时，有司请求 禁止越地边关的铁器交易。赵佗说，高皇帝立我为王，互通使者货物，如今高后听信谗臣，区别对待蛮夷，隔绝器物，这必定是长沙王的计谋，想倚靠中国攻打消灭南海并吞并他，自己立功。于是赵佗就自尊号为南武帝，发兵攻打长沙边境，打败了几个县。高后派将军龙绿侯周造攻打他，正逢蜀师，士卒大意，军队不能越过山岭。一年多后高后去世，就撤兵了。赵佗因此用兵威和财物贿赂闽越、西欧洛，使他们归属一时，东西一万多里，于是乘坐黄屋左道，称制与中原相当。汉文帝元年刚刚安定天下，便派使者告知诸侯和四方夷狄，自己是从代国来即位的意图，宣扬自己的圣德。于是魏赵佗在真定的父母坟墓设置守邑，每年按时祭祀。又召见赵佗的堂兄弟，赐予高官厚禄和丰厚的赏赐，以示宠爱。文帝召见丞相陈平，询问可以出使南越的人。陈平说，陆贾在先帝时曾出使过南越。文帝便召陆贾为太中大夫，另派一名谒者为副使，赐给南越王赵佗书信说，皇帝谨向问南越王，十分辛苦操劳。朕是高皇帝侧室所生之子，被派往代的守护北方的边疆，路途遥远，信息闭塞，愚钝朴拙，未曾写信问候。高皇帝离世，孝惠皇帝去世，高后亲自主政，不幸患病，日益加重，因此治理上出现混乱。朱吕乘机变更法令，朕不能独自控制，于是选取他人的儿子作为孝惠皇帝的继承人，依赖宗庙的神灵和功臣的力量，已经将他们诛灭。朕由于王侯官吏们不肯放弃，不得已才即位。近来听说您曾写信给将军龙绿侯周造，请求寻找您亲兄弟，并要求撤换长沙的两名将军。朕根据您的信已撤换了将军伯阳侯。您在真定的亲兄弟已经派人慰问并修缮了您先人的坟墓。前些日子听说您在边境发兵，不断制造寇灾。那时长沙深受其害，南郡尤其严重，即使对您的国家来说，难道就有利吗？必定会多杀士卒，伤害良将官吏，使人之妻成为寡妇，使人之子成为孤儿，使人失去父母，得到一分的利益却失去十分的好处，朕不忍心做这样的事。朕想划定两国犬牙交错的地界，询问官吏，官吏说这是高皇帝划分给长沙王的土地，朕不能擅自改变。官吏又说，得到南越王的土地不足以增加疆域，得到南越王的财富不足以增加财富，武陵以南由南越王自己治理。尽管如此，您的称号却是皇帝，两个皇帝同时存在，却没有一位使者来往沟通，这是争斗，争斗而不谦让，仁德的人不会这样做。希望与您共同放弃前嫌，从今以后恢复通使往来。所以派陆贾急速前来告知朕的心意，希望您也接受，不要制造寇灾了。上等衣料50件，中等衣料30件，下等衣料20件，赠送给您。希望您听听音乐，排解忧虑，问候邻国。陆贾到达南越后，南越王赵佗很害怕，于是叩头谢罪，表示愿意奉行皇帝明诏，长久作为藩臣，进贡纳职。于是下令国中说，我听说两雄不能并存，两贤不能并世，汉朝皇帝是贤明的天子，从今以后去掉帝制及皇屋左道。于是写信说，蛮夷大长老夫陈佗冒死在拜尚书皇帝陛下，老夫原是南越的官吏，高皇帝有幸赐给陈佗印玺，封为南越王，让我做外臣，按时进贡。孝惠皇帝即位，有道义不忍断绝，对老夫的赏赐十分丰厚。高后亲自主政后，亲近小人，听信谗臣，歧视蛮夷，下令说不要给蛮夷男月经铁农具，马牛羊如果要给，只给公的，不给母的。老夫住在偏僻之地，马牛羊都已衰老，自以为祭祀不周，犯有死罪，派内使藩中尉高御史平共三批人上书谢罪，都没有返回。又封闻老夫父母的坟墓已被毁坏，兄弟宗族已被诛杀。官吏们相互议论说，现在对内不能振兴于汉朝，对外无法自高自义，所以改称帝号，在自己的国家称帝，不敢有害于天下。高皇后听说后大怒， 削去南越的属籍，派使者断绝往来。老夫私下怀疑是长沙王进谗言，所以敢发兵攻打长沙边境。况且南方低洼潮湿，蛮夷中西部有西欧，其部众半数羸弱，却南面称王。东部有闽越，部众数千人，也称王。西北有长沙，其民一半是蛮夷，也称王。老夫所以敢妄自窃取帝号，聊以自娱。老夫身定百亿之地，东西南北数千万里，披甲之士百万有余，然而向北臣服于汉朝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不敢背弃先人的缘故。老夫在南越49年，如今已有孙子，但早起晚睡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眼睛不看美色，耳朵不听钟鼓之声，是因为不能侍奉汉朝。现在陛下有幸哀怜，恢复原有封号，恢复与汉朝的使节往来，老夫死骨不朽，改换称号，不敢再称帝了。京北面通过使者献上白璧一双，翠鸟千只，犀角十根，紫贝500个，贵度一器，生翠40双，孔雀2双。冒死再拜，以此告知皇帝陛下。陆贾回报后，文帝非常高兴。于是直到孝景帝时，南越王都称臣遣使入朝请安，但他在国内私下仍沿用旧帝号。他派使者朝见天子时，按诸侯王制度称王受命。到武帝建元4年，赵佗的孙子赵胡为南越王。即位3年，闽越王颖发兵南攻南越边境。南越派人上书说，两越都是藩臣，不得擅自发兵互相攻击。现在东越擅自发兵侵犯臣，臣不敢发兵，只等天子下诏。于是天子赞赏南越守义，遵守职约，为此出兵，派2位将军前往讨伐闽越。军队还未翻越五岭，闽越王帝于善杀了颖投降，于是撤兵。天子派严柱前往小玉旨意，南越王赵胡叩头说，天子竟发兵诛讨闽越，我死也无以报得。于是派太子英齐入朝宿卫。赵胡对严柱说，我国刚遭侵犯，使者请回，我正日夜整装准备入朝见天子。严柱离开后，他的大臣劝谏赵胡说，汉朝发兵诛杀颖，也是借此来震慑南越。况且先王说过，侍奉天子只要不失礼，关键是不能因害怕而听信好话入朝，若入朝就不得再回来，这是亡国的形势。于是赵胡称病，终究不入朝。过了10几年，赵胡确实病重，太子英齐请求回国。赵胡去世，谥号文王。英齐继位，立即藏起他先人武帝、文帝的印玺。英齐在长安时娶了邯郸鸠氏女，生子赵兴。即位后，上书请求立鸠氏女为王后，赵兴为太子。汉朝多次派使者婉言劝谕，英齐仍喜欢擅行生杀大权，自我放纵，害怕入朝，怕被要求用汉法比照内地诸侯，所以坚持称病，终究不入朝，派儿子赐公入朝宿卫。英齐去世，谥号明王。太子赵兴继位，其母亲为太后。太后在位成为英齐妻时，曾与霸陵人安国少季私通。英齐去世后，元鼎4年，汉朝派安国少季小玉南越王和王太后入朝，派便是谏大夫中军等人宣读诏词，勇士魏臣等人辅助决断，卫尉路伯德率兵驻扎贵阳等待使者。王年纪小，太后是中原人，安国少季前往又与太后私通，国人颇知此事，多不依附太后。太后担心发生变乱，也想倚仗汉朝威势，劝王及宠臣请求内属，于是通过使者上书请求比照内地诸侯3年1招，撤除边境关隘。天子同意了，赐给丞相吕嘉莹印，以及内史、中尉、太傅印，其余官员由南越自行设置，废除其原有的情形和异形，采用汉法。所有使者都留下镇府，王和王太后整治行装和贵重物资，为入朝做准备。丞相吕嘉年纪已老，历任三王，宗族中担任重要官吏的有70多人，男子全部娶王女为妻，女子全部嫁给王子弟宗室，并与苍梧秦王有联姻。他在国内很受尊重，越人信任他，许多人做他的耳目，得民心超过南越王。王上书时，他多次劝谏阻止，王不听，他产生叛心，多次称病不见汉朝使者。 使者注意吕家，但形式上无法诛杀。王和王太后也担心吕家等先发难，想借助使者的权力谋划诛杀吕家等，于是设宴请使者，大臣都视作饮酒。吕家的弟弟为将军，率兵在宫外。酒过硕巡，太后对吕家说，南越内属对国家有利，而湘郡认为不利，为什么？以此激怒使者。使者犹豫不决，终于不敢动手。吕家见气氛不对，立即起身出去。太后大怒，想用矛刺吕家，王制止了太后。吕家于是出去，让弟弟的军队护卫自己回到府中，称病不肯见王和使者，于是暗中谋划叛乱。王向来没有诛杀吕家的意思，吕家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几个月没有发动。太后独自想诛杀吕家等人，力量又做不到。天子听说后，怪罪使者怯懦没有决断，又认为王和王太后已经归附汉朝，只有吕家作乱，不值得发大兵，想派庄参率2000人前往。庄参说，如果是友好前往，几个人就够了，如果是武力前往，2000人不够。推辞不去，天子撤回了庄参的兵。夹地壮士前几北相韩千秋愤然说，以区区南越，又有王座内应，只有丞相吕家为害，愿得勇士300人必斩吕家回报。于是天子派韩千秋与王太后递纠勒率2000人前往，进入南越境内。吕家于是造反，下令国中说，王年纪小，太后是中原人，又与使者淫乱，一心只想内属，要拿景仙王珍宝入献给天子以自媚，带很多人到长安后将他们掳卖为奴，只顾自己一时之力，不顾赵氏社稷和万世之虑。于是与其弟率兵攻杀太后和王，杀尽汉朝使者，派人告知苍梧秦王及其各郡县，厉明王的长子南越妻所生之子树阳侯建德为王。而韩千秋的军队进入后，攻破了几座小城。此后南越故意让开道路，供给粮食，离番禺40里时，南越发兵攻打韩千秋等，消灭了他们。派人将汉朝使节封好放在边塞上，假意说些好话谢罪，却发兵防守要害之处。于是天子说，韩千秋虽然没有成功，也是军封之冠，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。纠乐其姐为王太后，首先愿意归附汉朝，封其子纠广德为龙侯。于是大赦天下，说天子微弱，诸侯以武力相攻，讥刺臣子不讨贼。吕家、建德等造反，安然自立，县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楼船10万人前往讨伐。元鼎5年秋天，魏尉陆伯德为伏波将军，从贵阳出发下黄水。主角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，从豫章出发下横浦。前归附汉朝的2名越侯为歌船、下赖将军，从零陵出发，或下澧水，或抵苍梧。派池一侯利用8、10的罪人征发夜郎兵下臧柯江，全部会师番禺。元鼎6年冬天，楼船将军率精兵先攻陷巡峡，攻破石门，夺得南越的船和粮食，乘势推进，挫败南越前锋，率数万人等待伏波将军。伏波将军率罪人路途遥远，后期到达，与楼船会合时只有1000余人，于是一同前进。楼船军在前到达番禺，建德、吕家都据城防守。楼船将军自责有利位置在东南面，伏波将军在西北面。到了傍晚，楼船军攻败越人，纵火烧城。南越人素闻伏波将军，不知骑兵多少。伏波将军于是扎营，派使者招降，赐给印绶，又让他们再行招降。楼船军立功烧敌，反将敌人驱入伏波营中。天明时，城中全部投降伏波将军。吕家、建德趁夜间率其部署数百人逃入海中。伏波将军又询问降者，知道吕家的去向，派人追捕。所以校司马苏弘擒获建德，封为海长侯。越郎都姬擒获吕家，封为临蔡侯。苍梧王赵光与南越王同姓，听说汉兵至，投降，封为隋陶侯。还有揭阳令史定投降汉朝，封为安道侯。南越将领毕举率军投降，封为侯。南越桂林监居翁小玉欧洛40余万人投降， 封为襄城侯。歌传夏赖将军的军队及迟义侯所征发的夜郎兵尚未到达，南越已平定，于是以其地设置丹耳、朱崖、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九郡。伏波将军增封楼传将军因冲锋陷阵封为江梁侯。从魏陀称王共五世93年而亡。闽越王吴珠和东海王瑶，他们的祖先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，姓邹氏。秦吞并天下后，废黜他们为军长，以其地设闽中郡。等到诸侯反秦，吴珠、瑶绿越人归附藩阳令吴瑞，即所谓藩军，跟随诸侯灭秦。当时项羽主政，不封他们为王，所以他们不帮助楚。汉王攻击项羽，吴珠、瑶率越人帮助汉。汉五年，重新立吴珠为闽越王，统治闽中旧地，都城在东野。孝惠三年，列举高帝时越人的功劳，说闽军瑶功劳多，其民依附，于是立瑶为东海王，都城在东欧，世代称为东欧王。过了几代，孝景三年，吴王刘濞谋反，想拉拢闽越，闽越不肯跟从，只有东欧跟从。等到吴王失败，东欧接受汉朝悬赏，在丹徒杀了吴王，因此得以不被诛杀。吴王的儿子刘居逃到了闽越，怨恨东欧杀了他的父亲，经常劝说闽越攻打东欧。建元三年，闽越发兵包围了东欧，东欧派人向天子告急。天子询问太尉田汾，田汾回答说越人互相攻击本来是常有的事，不值得烦劳中原去救援。中大夫严柱反驳田汾，认为应当救援。天子派严柱征发会稽郡的军队渡海去救援，具体记载在严柱传中。汉军还没到达，闽越就撤兵离开了。东欧请求全国迁到中原，于是把百姓安置在长江、淮河之间。建元六年，闽越攻打南越，南越遵守天子的约定，不敢擅自发兵，而是上报朝廷。皇上派大行王辉从豫章出发，大司农韩安国从会稽出发，都担任将军。军队还没越过山岭，闽越王颖发兵据守险要。他的弟弟于善和宗族商量说，大王因为擅自发兵，不请示朝廷，所以天子的军队来讨伐。汉军人多势强，即使侥幸打赢他们，后续来的军队会更多，直到灭国才停止。现在杀了大王向天子谢罪，天子撤兵，国家就能保全。如果不听，就全力作战，打不赢就逃入海中。大家都说好，于是用短矛刺杀了闽越王，派使者捧着他的头送给大行。大行说，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讨伐闽越王，现在王的头送来了，不战而胜，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。于是见机行事，停止进军，通知大司农的军队，并派使者捧着闽越王的头飞报天子。天子下诏让两位将军撤兵，说尹等人是首恶，只有吴珠的孙子纣君丑没有参与阴谋。于是派郎中将立丑为越纣王，主持闽越的祭祀。于善因为杀了尹，在国中很有威势，百姓大多归附他，他私下自立为王，纣王控制不了他。皇上听说了，认为于善不值得再兴师动众，说于善是第一个杀尹的人，军队得以不劳苦。于是立于善为东越王，与纣王并存。到了元鼎五年，南越造反，于善上书请求带8000士兵跟从楼传将军攻打吕嘉等人。军队到了揭阳，以海上风浪为借口不前进，两边观望，暗中派使者到南越。等到汉军攻破番禺，楼传将军杨仆上书请求带兵攻打东越，皇上认为士兵疲劳，没有批准撤兵，命令各位校尉留在豫章梅岭待命。第二年秋天，于善听说楼传将军请求诛杀他，汉军留在边境将要进攻，于是发兵据守汉军来路，号令将军邹立等人为吞汉将军，进入白沙、武陵、梅岭，杀了汉军3个校尉。这时汉朝派大司农张成、元山州侯刘齿率兵驻扎，他们不敢进攻，退守有利地形，都因为懦被处死。于善刻了武帝的玉玺，自立为王，欺骗他的百姓，说些狂妄的话。皇上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勾章出发，渡海从东方进军。楼传将军杨仆 从武林出发，中尉王温书从梅岭出发，越侯担任歌船将军，夏赖将军从如邪、白沙出发，元丰元年冬天都进入东岳。东岳一向发兵据守险要，派逊北将军守卫武陵，打败了楼传军的几个校尉，杀了长史。楼传军的士兵钱塘的园中鼓斩了逊北将军，被封为羽帽侯。其他的军队还没有进攻。元东岳的眼侯吴阳先前在汉朝派他回去劝谕于善，于善不听。等到恒海军到达，吴阳带领他封邑的700人反叛，在汉阳攻打东岳军。元东岳的建成侯敖和纣王居谷商量，一起杀了于善，带领部众投降了恒海军，封居谷为东城侯，十亿万户，封敖为开陵侯，封吴阳为卯氏侯，恒海将军韩说为暗道侯，恒海校魏福为辽阴侯。福是成阳王的儿子，原先为海长侯，因犯法失去爵位，从军没有功劳，因为是宗室而被封侯。东岳的将领多军，汉军到来时抛弃军队投降，被封为无锡侯。元欧洛的将领左黄童斩了西域王，被封为夏夫侯。于是天子说东岳地势狭窄多险阻，闽越人强悍，反复无常，下诏让军官们把他们的百姓都迁到长江、淮河之间安置。东岳的土地于是空虚了。朝鲜王满是燕国人，从燕国全盛时起曾经攻占真藩、朝鲜，设置官吏，修筑帐塞。秦朝灭掉燕国，朝鲜属于辽东郡的外围地区。汉朝建立后，因为距离远难以守卫，重新修缮了辽东郡原有的边塞，以沛水为界，归属燕国。燕王卢绾反叛，逃入匈奴，魏满逃亡，聚集党羽1000多人，梳着垂髻，穿着蛮夷服装，向东逃出边塞，渡过沛水，居住在元秦朝空旷之地上下帐塞中，逐渐意识真藩、朝鲜的蛮夷以及元燕国、齐国逃亡的人，自立为王，建都王显成。正值惠帝、吕后时期，天下刚刚安定，辽东太守就约定位满为外臣，保护塞外的蛮夷，不让他们骚扰边境。蛮夷的军长想进京朝见天子，不得禁止。魏满把情况上报，皇上批准了，因此魏满得以凭借兵力和财物清降他周边的小邑、真藩、临屯都来归附，方圆数千里。魏满把王位传给儿子，再传到孙子右渠。这时被引诱来的汉朝逃亡者越来越多，他又从未去朝见天子。真藩附近众多国家想上书朝见天子，又被他阻隔不通。元丰二年，汉朝派涉和责问并劝谕右渠，最终不肯接受诏令。涉和离开时到了边界，在沛水边派车夫刺杀了送他回国的朝鲜毕王长，立即渡河驰入边塞，于是回去报告天子说杀了朝鲜的将领。皇上认为这名义好听，没有追究，任命涉和为辽东东部都尉。朝鲜怨恨涉和，发兵袭击，杀了涉和。天子招募罪犯攻打朝鲜。那年秋天，派楼传将军杨仆从齐国渡渤海，兵力5万，左将军荀志从辽东出发讨伐右渠。右渠发兵据守险要，左将军的士兵中率领辽东士兵的先头部队先行进攻，败退溃散，多数人逃回，因犯法被斩首。楼传将军率领其的士兵7000人先到达王显城，右渠据城防守，侦察到楼传军兵力少，立即出城进攻楼传军，楼传军战败逃跑。将军杨仆失散了部众，逃到山中10多天，逐渐找到收集散兵，重新聚集。左将军攻打朝鲜在沛水西岸的军队未能击破，天子因为两位将军战事不利，于是派魏山凭借兵威前往劝谕右渠。右渠会见使者，叩头谢罪说愿意投降，但怕两位将军欺骗杀我，现在看到天子的符节，请求投降归服，派太子入朝谢罪，献马5000匹，并馈赠军粮。10000多人手持兵器正要渡沛水时，使者何左将军怀疑他们会变乱，说太子既然已经投降，应该命令他们不要带兵器。太子也怀疑使者和左将军欺骗他，于是没有渡沛水，又领兵回去了。魏山回京报告天子杀了魏山，左将军打败了沛水上游的朝鲜军，然后前进到王显城下，包围了城的西北部。楼传将军也前往会合， 驻扎在城的南面。右渠于是坚守城池，几个月未能攻下。左将军平时在宫中侍奉皇上，受宠幸，率领燕帝、代帝的士兵强悍，又乘胜前进，军队很骄傲。楼传将军率领其弟士兵渡海作战，已经有很多败亡。他先前与右渠交战，被困受辱，损失士兵，士兵们都很恐惧，将军心中惭愧，在包围右渠时常常主张和谈。左将军猛烈进攻，朝鲜的大臣们于是暗中派人私下约定向楼传将军投降，双方使者往来商谈，还没有最后决定。左将军多次与楼传将军约定日期会战，楼传将军想促成合约就不去会战。左将军也派人寻找机会劝降朝鲜，朝鲜不肯，而心中倾向于楼传将军，因此两位将军不和。左将军心中怀疑楼传将军先前有弑君的罪过，现在又与朝鲜和沙尔朝鲜又不投降，怀疑他有反叛的计谋，但没敢发作。天子说将帅不能前进，于是派魏山去劝降右渠，又不能独自决断，与左将军互相耽误，最终破坏了合约。现在两位将军包围城池，又互相背离，因此长时间不能解决。太原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纠正此事，并赋予他见机行事的权利。公孙遂到达后，左将军说朝鲜早就该攻下了，之所以没攻下，是因为楼传将军多次约期会战而不来。把自己平日的想法全部告诉了公孙遂，说现在如果不下手，恐怕会成为大祸，不只是楼传将军的问题，而且他会与朝鲜共同消灭我军。公孙遂也认为对，就用符节召楼传将军到左将军军营议事，立即命令左将军的部下逮捕捆绑了楼传将军，合并了他的军队。公孙遂回京报告，天子杀了公孙遂。左将军合并了两支军队后，立即猛攻朝鲜。朝鲜的丞相陆人、丞相韩陶、倪希相参、将军王潜一起商量说，起初想投降楼传将军，楼传将军现在被逮捕了，只有左将军统帅两军，战斗更加激烈，恐怕不能抵挡，王又不肯投降。韩陶、王潜、陆人都逃降汉朝，陆人在路上死了。元丰三年夏天，倪希相参于是派人杀了朝鲜王右渠来投降。王显成还没攻下，原右渠的大臣程以又反叛，再次攻打官吏。左将军派右渠的儿子长投降的丞相陆人的儿子罪告谕朝鲜百姓，杀了程以，因此最终平定朝鲜，设置真藩、临屯、乐浪、玄图四郡，封苍为化清侯，陶为秋居侯，潜为平州侯，常为济侯。最因为他父亲死于此事，功劳不小，被封为举阳侯。左将军被征召回京，因争功互相嫉妒，行事乖张之罪被处死示众。楼传将军也因军队到达裂口时应当等待左将军，却擅自先行进攻，伤亡过多，本应处死，赎罪为平民。赞语说楚国、越国的祖先世代拥有土地，到了周朝衰微时，楚地方圆五千里，而勾践也凭借越国称霸。秦朝灭掉诸侯，只有楚国还有滇王。汉朝诛灭西南夷，只有滇王又受恩宠。等到东越灭国，百姓迁徙，纣王居谷等人仍然被封为万户侯。三个地区的开辟都源于好事之臣。所以西南夷的开拓始于唐蒙、司马相如，两越的开拓始于严柱、朱买臣，朝鲜的开拓始于涉河。适逢世道复盛，每次行动都能成功，但已经够劳苦了。追观太宗安抚魏佗，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招来不顺服的人用理，安抚远方的人用德吗？